那现在我们在坐午查经的时候，是查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还有十八章。那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上这个周五啊，刚刚查到，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十八章十五节、十七节，讲到，然后二十一节讲到一些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的切入来讲一些事情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给大家读一下 Matthew chapter 18第十八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和十八章第二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十八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到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万邦人和税吏一样。这第十七到第十五到十七节，然后第二十一节，然后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所以我这个主题并不是讲说谁得罪谁的问题哈，我没有讲这个，也不是说教会该怎么样子，我讲的是一个主题，特别主题是说，发现在圣经当中啊，当我们在人与人处理关系的时候，因为这一章特别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信徒之间的关系，处理关系的时候总会有一点问题出来。那这里面经文上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一个从神那边来的，我们当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你发现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真是很主动，对吧？就有人一般来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是说那退避三舍嘛，对吧？然后下一次看见的时候就绕着走，对吧？或者是以牙还牙，这是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就是两个方式，要么以牙还牙，就要么是看见了就绕着走，对吧？要躲避嘛，就这两个方向。但是圣经的时候却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方法，他说你要去跟他当面谈，跟他当面谈清楚。但问题是，那我现在来具体讲个具体的事情，当面跟他谈，你谈什么呢？你谈什么呢？对吧？你的原则在哪里呢？你刚刚谈面谈，哦，你得罪我了。有人说我没得罪啊，你得罪我了，我没得罪你啊。那问题是我们谈说，那你到底得罪哪里面，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具体要谈的是说，当一个人得罪一个人，你肯定有个边界的问题，有个界限，对不对？你跟人说，哦，你看你得罪我了，你往前面进了一寸，对吧？我没有还你一尺，对吧？那起码要划开边界。所以我想这里面，所以我想今天更想讲的是一个边界界限的问题。因为只有当有界限的时候，你才明白你的站位地位是在哪里面。常常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界限不明白，我们不自己站到哪里面，就发现我们很多问题的时候没法解决，因为你知道，因为实在不知道我自己站在哪一边，这是个麻烦的事情。所以我就想今天我就特别感动，我想谈一下界限的问题，可能一次讲不完，可能会讲好几次。近期来好多家庭都搬家，搬家有个好处，就会一搬家，然后好多东西会出来，一出来呢，然后我们家也搬家，但我家捡到好多好东西，有一个最多的东西就是书，我捡到这本书，我不知道从哪个家庭来的 ，OK， 但我觉得这是本好书，所以最近在读，所以说这本书真的是好书。中文翻译成过犹不及，英文就是边界 boundary OK， 所以好多我讲的都从这本书来的，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谁的书哈，搬家的时候不要到我家来，我一看呀，这是我没看过，一看也真是好书。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特别讲一下这个边界的事情。之所以有边界，说好多事情都在这里面，具体的话大家可以看这书，但我想有些地方可能会不太一样。之所以有边界，我们人需要边界，有个原因是因为神有边界，神给每个人，神自己定了边界。大家能看见神有边界吗？别打个比方，这一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前面一章，那个时候主耶稣问门徒说：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神说你说对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主耶稣说： 我要到十字架上面去，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被那些人受害，然后说，然后会复活。然后彼得说什么？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对吧？然后主耶稣就说了，说撒旦退后去吧。这是为什么？彼得说的话碰到神的边界了，因为明显是错的。神说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说以后我一定要被受害，一定要三天复活，这件事情要成就的。彼得说不可以，就是碰到神的边界，神是这样定规的，就神在众眼中是这样定规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啊，一旦魔鬼来引诱我们的时候，常常是混淆边界，常常会混淆边界，让我们自己边界搞不清楚，那时候就是魔鬼来呢。所以让我们就回到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去看看神怎么定边界，然后我们又看见我们人怎么样子犯罪，常常是在那个时候出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七节，第一章第二十七到第三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时候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好吗？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二十七到三十一，我们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我们一二三，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物的物，我将青草所住着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所以我们再读到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赐福哈，你就看见，哎，你为什么可以去摘蓝莓、摘草莓？那神赐给你的，这地上都归你管的，对吧？我们可以去海里面捞螃蟹，他说那是归我们管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捞，还可以吃。但是下面我们再看往下面，下面神就开始越往下走啊，神就开始边界就出来了。边界在哪里呢？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二章第十五节，神就开始有边界出来了。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七节，大家找到了吗？往后面翻一章，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七节，神给人祝福，但是那时候后面还有边界就出来了。第十五节第十七节，我们找到一起来的，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好吗？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看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大家能看见吗？刚才讲的是神说你好东西都归你管，但下面就开始出边界了，有个边界，边界就称为界限，你不能超过这个度，不能超过这个 limit， 这个最高的界限。那这什么界限呢？大家能看到一件，他把它安置在哪里？伊甸园，在院子里面，对吧？没在院子外面，对吧？院子里面是归他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多加了一个界限，所以院子里面归你管，还院子里面的有一棵树上面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个地方不要去碰它，这界限。那这是神给人的时候，基本上就第一个界限就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大家知道，当魔鬼以蛇的形象来引诱人的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要混淆界限，他就要混淆界限。那混淆界限什么办法呢？就让你觉得怀疑嘛，对吧？让你搞不清楚。那我们就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接下来就蛇就来了。 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院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很，我们就到这边，我们就不用往下读了。这是魔鬼来试探人的时候，就这样子，神给我们立了个界限，然后怎么呢？然后魔鬼就为神的形象来说，岂是那真的界限是对的吗？然后你开始搞糊涂了，一搞糊涂就开始做事情，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哎，那个夏娃就搞不清楚，就做这事情，后来就发现是犯罪，因为他超过了神的界限，超过神的界限。那我们就先提到这里面，我们就讲到说，常常我们发现自己的这个，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遮盖用保一些基督保险遮盖我们的所有罪，但是我们愿意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常常能够活着一个得胜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的活的地方都是在这个边界里面，让我们也能够远离这试探。我们知道还有这个祷告，那个主祷文，让我们能够远离试探。怎么远离试探？怎么才能远离试探？你要先知道那是不是试探，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试探？你先搞清楚你的边界在哪里面。因为夏娃他问了一句话，是问你的边界真的这么清楚吗？就夏娃一回答，发现边界是模糊的，把神的边界都给篡改了，篡改了。他刚才说连摸都不可以摸，对吧？有好多事情都会篡改，所以我们就在头上想到说，是不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个边界？甚至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边界在那里面。那我们来想一想哈，我们作为人，我们作为得救的人，活在地上，哪些方面我们是需要边界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哪些方面我们需要边界的？就大家自己来想一想，慢慢慢慢的话，那本书上面觉得很清楚。那本书上面说一些四个地方你需要边界的，你肯定有边界的。你要超过这边界，你要么受伤害，你要么伤害别人。哎，第一个边界，身体，你的身体啊，你的皮肤是你的边界。每个人皮肤都有吗？那就是你的边界，那就是你的边界，身体是你的边界。所以说他就说到说，什么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你的身体是什么时候是允许别人能够碰，不能碰，那都是有边界的。那个边界的话，其实在教会当中，其实应该很小，父母亲的话对孩子很小就应该教导，对吧？就是说你的皮肤本身就是你的边界，你的边界，这是一个，身体是需要边界的。第二个我们发现人的心理啊，人的心理啊，人的思想也是需要边界的，人的心理和思想也要边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跟人说话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思想的一个自由，有个自由在那里面，有个自由，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很强迫，那一定要你说这样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心里面说我要那样这样做，因为你需要自由。就好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一开始小 baby 的时候好容易，对不对？那几个月还不会走的时候，你走到哪抱到哪他就跟着哪嘛，对吧？跟着哪，等到慢慢长大的时候，然后到听一句的时候，对吧？然后你爸妈说你去那，他说 no 我要去那，你去那 no 我要去那，然后那个，然后长大的时候，更大的时候，我们就独立了，因为这是个边界。因为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个独立的一个思维的空间，必须要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本身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把我们造成一个独立的人，造的不是一个机器人，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后来发现我们人长大的时候，我们人的思维啊，心理啊，也是有边界的，也是有边界。因为这个边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自由，在这个边界里面是我们自由。若是我发现常常要是我们的思想思维要是被别人控制的话，那就是你就没有边界，因为别人进入到你的思维思想里面，那成为什么？那成为一个不是独立的一个人。就这是也是边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说即使是很好的朋友的话，即使很好的夫妻的话，有时候在同一个问题上面你也会不同的意见，对吧？因为那是一个边界，那是一个独立。那第三个的话，他这本书里面说， 你也需要有个边界，那就是你的情绪，你的情绪，情绪需要控制，所以情绪有时候很难控制的。所以有些人的情绪是别人一动他是跟着别人在跑的，我的情绪啊是跟着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来跑的。所以这时候你是没有自由，因为你没有界限。真正有界限的人是别人不管怎么样对待我，我应该怎么样反应是我自己来决定的。所以这就是界限。要是没有界限的话，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会起反应，起反应。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来没有这界限。这第三个。那第四个呢，说属灵的界限。属灵的界限。这个界限它是很重要。你怎么判断，有这界限判断哪些是出于你自己想法，哪些是出于神的旨意。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就搞不清楚我们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自己想法。所以这是属灵的边界。所以这是很多边界。那对我来说，我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有更多的边界。为什么更多边界呢？因为发现现在工作时间越长啊，有个想法，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头驴，你知道吗？什么叫像头驴呢？就这样子 ，OK。一般的故事当中，驴前面有一根什么？胡萝卜。你工作时你越来越像这个 ，OK， 越像一个胡萝卜啊。在我这头驴前面，然后呢，你要想吃这胡萝卜呢，就跟着走，就这样子。工作长的时候，你常常会感觉这种问题。为什么这种问题呢？因为公司很聪明的，对吧？公司发现公司啊，因为他已经管理这么厉害了，对不对？所以他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啊，他都知道，所以他一般都是说，哦，你要拿这么高的工资或者嘛高职位的话，我们公司这样说的哈。你必须提前证明你能够拿这么多工资和这么高的职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没拿这么多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能干这么多事情。就是前面一个胡萝卜啊，就这胡萝卜还不是你的，你要拿那个胡萝卜呢，你要往前迈一步，就迈一步发现胡萝卜也往后退一步，然后你要再往前走一步呢，再往后面再走一步，发现胡萝卜也往后退一步。所以就这样子感觉。所以最后的发现，有时候你最后发现，哎，你的时间没有了，你时间没有了，你的精力体力没有了，然后还有很多时候，哎，你的目标在哪里你也没有了，因为你的目标在那个胡萝卜上面，你眼睛在那胡萝卜上面。所以我就说，不管你是不是在公司工作或者不管怎么样子，我想通常的可能经常会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最终的问题是一个我们边界不清楚了，因为慢慢走的时候跟着胡萝卜走，发现我们已经过了边界了，我们已经离开原来的本来在做什么。所以我想甚至其实我回想一下，甚至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子哈。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记得考试的时候，高考的时候，老师发一大堆考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过那个考试啊？发到后来发现我考试都考不完了，那个考试的考卷下来的速度比我交考卷速度还要快，就是后来发现没有，你根本时间做不完，所以到最后发现，哎，到最后发现你不得不有自己的想法，说你一天只有24小时，没有办法，别人再给你再多的考卷，给你再多的工作。你做不完就是做不完，所以你必须要再给自己定个界限，你必须说这些事情是我要做的，那些事情我是做不了的。上次在定界限的时候，上次在承认一件事情，我是无能的，我是没有能力的。就是说因为不定界限的话，常常觉得我自己什么都能干，就别人给我什么我就去做嘛，我什么都做嘛，最后发现我一天只有24小时，真的没办法，我体力也就这么多。要是说你一天要睡觉要至少睡8个小时的话，对吧？吃饭要吃2个小时的话，乘车子要乘1个小时的话，然后准备烧饭要烧2个小时的话，你再算下去，你知道发现没有时间了，可能变成负数了，再减下去的话就没有了，等于零。所以你一定要想想到底是哪里面。后来发现还有我们还有好多界限，这没算，时间的界限，钱财的界限，空间的界限，其实好多界限都在那里面。所以像这本书里面会谈好多，等完具体就讲，就是说其实每个人最后碰到一个问题，最后的常常是这个界限。那界限的话，我想神也常常给我们智慧。那我现在往下走哈，刚才说的说哪些地方需要界限。第一个身体，你身体是界限，我想大家同意，皮肤是你最后一层界限， OK。 然后心理上面也要界限，因为你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 这是个界限，就会造成你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个情绪上面需要界限，当什么事情发生给你的时候，不应该是起反应，而应该是你的界限在哪里来 做决定。还有一个属灵上面的有个界限，就是你定规你应该怎么去做，你明白什么是神旨意，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或出于人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讲一下界限的定义和功用啊，界限和定义和功用我来讲一下，可这个两个字是不是比较深一点，那我们就简单一点哈。打个比方哈，假如我们都有房子的话，对吧，假如我们都有房子，或者住公寓也没关系，房子跟房子之间有界限吗？有界限，对不对？那房子跟房子之间界限就是叫我们叫 borderline， 就是这条线。我们想买房子的时候说，哦，经度纬度多少度，在哪条是吧？这个区域里面，那界限起什么作用呢？房子跟房子之间界限起什么作用啊？定范围，对不对？定范围就是说这个范围之内怎么样？对，界限给你两个定义，一个定义是说什么是你的，对吧？什么是你的？还给你定义什么？什么不是你的？我们常常定义，常常觉得哦，这是我的，但从来不知道说外面的不是你的。间歇常常我们常常觉得是这是我的，只管你没想到还有一点，外面一大块不是你的，不是你的。界限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这个界限。那然后他又讲了，这边讲一个故事哈。当界限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做界限的时候，有时候是对别人，当有界限的时候，你就会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叫做对别人，对别人应该有什么态度，因为你已经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有界限的时候你就有个态度，一个是对别人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一个是为自己需要什么态度。记住这两个单，这个单词中英文叫做 to others for myself， OK，这两个介词，那中文也有这些说，对别人你要什么态度，为自己你需要什么态度，因为这个有界限的时候你就会有两个，你需要有自己要定规一下，但以后定规的话都是属灵原则，我再找，反正就是说有一点，当你有界限的时候你必须要定规两个事情，一个是对别人，一个是为自己，需要定规一下，然后最后有属灵的原则。那我现在给咱们引用一下经文吧，找一下经文好吗，叫做对别人应该怎么样子，为自己应该怎么样子。其实 有个经文，很好的一个经文，那是加拉太书应该是第六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啊，没等会儿，第六章说错了，第六章的第二节，199页，新约199页，第六章的第二节和第六章的第五节，咱们先读第二节，然后再读第五节，好吗？这个讲到是说对别人应该怎么样子，为自己应该怎样子，这是当有边界的时候，你明白我们 OK。OK， 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读一下第一个第六章的第二节，只读第二节好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的，我们就读这，我们来反复想一下，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句文读了好了啊，放里面。那我们再读下一节。第六章的第五节，
因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我们现在第二节跟第五节一起读一下，大家觉得有没有逻辑上的问题啊？有吗 ？OK， 我来读一下哈，大家听着哈，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然后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大家读起有没有矛盾？你们个人要相互担当担子，但是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不矛盾，缺重点在哪里？ 这里有哪里？
对己的对人。
一个是对人，一个是为己，对吧？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对人应该怎么样子啊？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但第二件事情，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自己的担子。那重点的当中有一个，这个你去看它，这当中重点的一个差别哈，差别有件事情，重担跟担子是两码事情。你看你那个单词，前面第二节的时候说，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重担 burden， 英文叫 burden。那后面那个英文个人要必担当自己担子叫 load， 要承担自己的，是的 ，OK。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当我们这个边界，比如说你有房子的时候，说这个边界这里面就是你的，对不对？割草水管自己管，那叫 load， 割草那叫 load， 那是你应该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load， 对不对？那里面草是你来割，那是你来管。那房子里面的水电费谁交？
你交，
对不对 ？OK。但是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家里面有些事情啊，我们实在 handle 不了。这个房间里面有些事情，你真的实在 handle 不了，实在 handle 不了，你知道吗？因为家里你出了很多事情，已经超乎你的能力之外了。那个叫重担，那叫 burden， 那叫 burden。OK， 所以我给大家很大的形象好吗？就说你小孩子背个那个双肩包，那叫 load。那叫担子，就是你每天该背的包嘛 ，OK。那你挑的很大的一个担子啊，那弯的，你站都站不起来那个，那叫重担，那叫 burden，OK。所以大家能看见，当我们看边界的时候，你明白吗？就是说你当做的事情，这是你的责任，那是每天日常生活你当做的事情，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自己的担子，你应该担到的。但是有些事情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碰到一定时间超过我们的能力。那叫做 burden，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再看一下哈，再看这句话，大家能明白一点吗？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了一个重担，我们是担不起的，他替我们还清了，他替我们还清什么？罪的赎价，他给我们流血，我们是承担不了的。所以说同样完成基督律法，就是说我们在个人应该相互承担别人的重担，那重担他承担不起的，那承担起来的时候，那个重担起来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但同时有件事情，在这个边界里面，若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是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我想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说得清楚一点，一个叫重担，一个叫担子，一个是你的一个双肩包每天背在后面的，不是很重，但是你必须要背的。另外一个是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重担，大的都你自己都承担不起来，那称为重担，称为重担。OK， 那我想这也是边界的一个定义，就让你明白说，就让我们明白说，什么是我们应该要需要做的事情，那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有些地方是责任，而有些地方是个重担，这必须要分清楚的。边界出来的时候，那第二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边界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比如说 apartment 跟 apartment 之间有墙壁的时候，或者是房子跟房子之间有这个边界的时候，你脑袋里面会出现什么样子一个形象？你是会出现一个篱笆呀，一个篱笆，一个围墙，你会出现吗？就是你房子房子之间有边界的话，你感觉是吧，哎，有一个 fence， 对吧，围墙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当这围墙起来的时候呢，我一开始也说，哦，边界啊，边界就是围墙嘛，对吧，你跟我隔离开，对不对？你的房子跟我房子隔离开，对不对？但是他这边说，其实真正的边界界限的话，不仅仅是围墙，它还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很重要的，有个门。墙，围墙上面 ，fence 上面是有扇门的 ，fence 上面有扇门的，所以我们的边界的作用啊。其实让我们常常能够省察我们自己边界，你需要，我们要先做一件事，定规你的界限。因为无论是你是时间怎么用，你的金钱怎么花，你的草应该怎么割，这都有界限。但同时他说还有一个扇门，那扇门让你常常能省察你自己，是不是应该把一些不好的界限 不好的东西啊从界限里面出去，因为界限的功用还有一个功用是把那些好的东西围在界限里面，把不好的东西放在界限外面。常常我们出问题的时候经常把不好的东西放在界限里面，结果还没这扇门就一直围在这界限里面，以及这个不好的东西一直出不去。常常说我们是需要有个门的，那个门能够接收好的东西，也能够让不好的东西能出去。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它这边有个经文，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经文，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对，所以说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边界的时候啊，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跟外面是隔离的，我们常还是有扇门的。
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对，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说是好牧人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说那个狼是从那个啥，不是从门进来的，对吧？从别的地方过来的，是常常有篱笆的话常常有扇门的。那我们上次我们上次自己好像有个边界，但是神觉得常常尊重我们，你发现吗？神常常尊重我们，他尊重我们常常做什么事情呢？他不是说把篱笆帮我拆开了，对不对？我就进来了。他常常做一件事情什么？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看另外雅各书，你知道神是很尊重我们的，神尊重我们的边界，神尊重我们的边界，他要进来进到我们心里面，他常常去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他并不是强行进来。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三章第二十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吗？说啊，三章第二十节，说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大家能做经文能看见一件事情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边界的，其实有时候边界模糊啊，其实有边界的。但是神呢常常是给我们怎么样，是把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的一个人，他尊重我们的边界。所以他常常进来的时候提醒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他敲门。他不是说我什么钥匙都有，我万能钥匙一开我就进来了，他敲门。他对我们常常做的是敲门敲门。那我们敲门的时候，我们知道好的东西进来，不好的东西你要出去，那时候你坚信就会越来越明白。那我们再看一个更好看的一个，那就是雅各书。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不是雅各啊，雅旧约的那个歌中之歌，雅旧约的那个歌中之歌，雅各第五章，找到以后给大家读一下，我可能会跳着读。旧约的Psalm 619第五章。当我们去这样去读的时候，你知道雅各他为什么这么字写，你就明白。因为像我们每个心里面都有一个界限，这界限当中都有个门。当神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态度来看他？我们第五章，我读一句，大家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第五章第二节，第二节的前面有个注册叫做佳偶，大家看见吗？佳偶，佳偶看见吗？你们有注册佳偶吗？佳偶表示是女的，大部分是女的，应该是新郎是男的，所以佳偶常常女的，女的常常是指的是我们基督徒。对吧？新郎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佳偶他说啊，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良人是男的，对不对？就是相当于新郎，他敲门，他是个男性，对不对？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感觉什么意思啊？什么？主耶稣待在我们的边界外面，待在门外面。然后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 我洗了脚只能在玷污呢？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他手伸进来，为什么我们会动了心啊？以前的门都有个门洞哈，他把门手伸进来，为什么我一看见我们再往下读我就知道了。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手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这叫门栓还是门槛？门栓上。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给门徒看什么？看手，还有看肋，对不对？那手上有什么东西啊？有钉痕。然后他复活以后，身上裹了多少斤的那个墨药？增加墨药，
一百斤，
身上都是这味道。所以你这为什么为什么加尔去开门的时候，他手上怎么会有墨药会滴下来？你觉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把他钉痕的手带着墨药的味道给他看，他说我要开门，我要开门。他去开的时候呢，结果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这讲的是以后的这个经历，讲这个经历。然后后面讲到说我怎么寻寻不见，就是讲到说当我们的一个心扉打开的时候，我们有边界，但边界当中有扇门。当我们看见神在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把门打开，我们甚至愿意出去找他。但有时候出去找他的时候，我们碰到有些城墙在巡逻的那些士兵把他打伤了，这以后的事情。但我想在雅各的时候当中，你能看见有一件事情，我只想指一件事情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界限，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把界限给搞清楚。搞清楚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这个界限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但这个界限又有个门，那个门是需要把坏的东西出去，好的东西进来，神能够进来，能够把这些东西进来，能够好的只能进来。我想这也是谈到这个边界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先想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边界，当我们边界都明白的时候，你做事情就方便多了，因为你就是这些事情是我能做，这些事情是我是不能做的，我能做我能不能做的。那同时呢，也是说当界限的我就明白，有些是对别人，有些是为自己。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是我们的爱心。爱心我们是相互承担个人的重担，但是我们也当担个人的担子。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地方。那我就下面就花少许的时间，当我们有定边界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容易定的。那本书上面他就提到了说十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我们来定边界。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打个比方，每个人定的边界都不一样，绝对不一样。要每个人定的边界一样的话，那好办多了哈，那好办多了，对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办多还是不好办多，有可能是不好办多。要是那个界限都很宽的话，那就 overlap 就开始要碰车了，对吧？所以说定边界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打个比方哈，有些人可能是汽车，有些人可能是自行车，对吧？有些人可能是不会骑车也不会开车，只会走路，对吧？那在政府的交通规则上面都有界限的，都有界限的，对吧？那个高速上面说限速70 mph， 看见有70 mph 那个 speed limit 吗？那是给谁用的？是给汽车用的，还给自行车，还是给走路用的？
汽车。
我说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就会出不能边界。但现在有个很麻烦一点，你要是用错的话就麻烦了。打比方，有一次有一个同事给我开车，他说给我抱怨，他说你知道吗？91号上面写着限速70 mph。我有一天开了个35 mph， 警车把我叫下来，说你怎么开这么慢？他说你没写多少啊。但警察说你开在第三条最快的 lane， 开了35 mph， 我不能把你叫下来，说你应该开快一点。所以说，但甚至有些高速上面会写着说最高限速70，最低限速40 mph， 有吗？大家有见过吗？所以一旦有这样边界出来的话，要是我们那个人是骑自行车的人或者走路的人的话，那警察在后面逼你说你骑自行车你应该骑到40 mph 以上，或者走路的话你要跑在那40 mph 以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界限，但是每个人界限可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有一件事情，原则是应该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为什么高速上面会有70 mph 和40 mph 的限速？为什么在小的town里面 local 只有20 mph 限速？ 为什么在有些走路地方一些情况 stop 三让停下来，原则是什么？原则是安全，就这么一个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说定边界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样，所以那是你有原则的时候才定边界，这个人的边界可能跟人边界可能不一样，但他原则是一样，原则是一样的。所以那我就下面就用少许时间，我就讲他一共说有十个原则，那我就讲第一个原则好吗？就讲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种多少收多少的原则。种你收多少就种多少，属灵原则，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种什么得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属灵的原则。第一个你种什么得什么。然后我讲以前那个刘志远长老在那个黎明精神会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件怎么做你时间主人。他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麻烦了，他说以前是农民的话很简单，种什么种什么很简单嘛，你想什么种子肯定会长什么种子嘛。他说现在不一样，现在炒股票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发财的然后就造成一些守株待兔的一些问题，对吧？但守株待在那，哎，有个兔子来了，我下次还是等着呢，兔子不来，为什么？种豆得瓜的那个不可能偶尔会出来，对不对？坐在那一盆不可能树墩子长的，哎，有个兔子会长出来，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这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就种什么得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这个原则恰恰又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的个人担子都要承担担子的后面那句话，就这个原则。我们来再看一下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新约应该是199页吧，我要没记错的话。 Galatians 第加应该新约199页吧，我上次刚才找过我们来看一下第那个刚才说第六章第五节说因为个人担子，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担子，对吧？下面我们就看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就看了好吗？就第八节我们就往下看去。对，你看我们就读第六节好吗？我们就第六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读好吗？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第九节我们再来看哈，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我们这里面上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就是说种什么得什么，这是神定规的，这是神定规的。可能偶尔有个人运气很好发现不是这规律，但是你发现不会产生第二次，但种什么得什么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告诉我们说一定不要灰心，时候一到怎么样就要有收成，收一到神就显明出来了，种什么收什么。所以我们就其实我想对孩子也是一样哈，你在这功课上面花多长时间，你出来的结果就出来了，对吧？出来结果就出来了。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没读书，然后我天天中午睡午觉在大学里面，结果那一次啊我考试成绩居然考了全班第二名。然后那一次啊就给我造成一个印象，就是中午睡午觉你能考试能考得很好你知道吗？就是睡觉睡时间才能考试嘛。然后下一个学期我就这样做了，所以我经常中午的睡午觉，就发现那一次考试考得不咋地啊。你就知道这个不是那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不是说你在那边说有些事情是偶尔发生，真的事情是说你要种什么得什么，你要种什么才能得什么，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神已经定规的，这是属灵原则，这是属灵原则，属灵原则。所以说也上来也是说，所以其实回过来说就是刚才我们看界限，就说这个界限里面的东西是你的，你必须要好好的经营，必须好好的经营，要不然的话种什么得什么 是在你经营的上面，这会自然会出来的。不要灰心，时间一到你必然会有收成。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那我现在我就站在天上这里面好吗？那以后划界限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划一遍，这第一个原则。那我想以后再讲几次就讲以后面几个原则好吗？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儿。